就烫得宝玉一脸都是火泡。那当然王夫人就来骂他了。那王夫人骂他的时候，你看到王熙凤立刻就去三脚两脚爬到炕上，就帮宝玉处理事情。曹雪芹的写作，文学写作的精彩在于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王夫人是一个平常就念佛的人，发生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骂那个贾环说，你真是上不了台盘，好不容易对你好一点，你就做了这样一个事。可他没有觉得他是恶意，他觉得他是不小心失手把油灯打了。因为没有人心里面会觉得一个小孩才十二三岁会去害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么狠。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当然存在。那王熙凤赶快就爬上炕，就帮忙去把宝玉弄好，然后就叫医生来敷药之类。那宝玉的个性就是立刻说，等一下跟贾母说是我自己烫到的，因为他不要惹事。就是宝玉永远是息事宁人，他觉得如果这个讲是贾环又不得了了，那贾环跟他的妈妈又要挨骂，所以他说等一下就说是我烫的，我自己失手烫了。好，所以王熙凤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是怎么做事这样粗粗鲁鲁，都是那个你那个妈妈没教好。好，又把赵姨娘拉出来，所以王夫人就把那个赵姨娘又来骂他一顿，说你这个下流家伙生出什么种子出来。好，你可以看到王夫人心里面也有恨，可以了解吗？因为她的丈夫跟赵姨娘生了贾环，所以作为一个原配，她也有她的恨，所以她就把那个妈妈叫来，借这个机会好好骂了一顿。所以二十五回你可以看到这种家族里许多人跟人的冲突，而那个人的冲突，你如果不超越来看的话，很难了解作者的悲悯。而那个悲悯是说，这些卑微者一直在受侮辱。那王夫人骂赵姨娘，赵姨娘是一句话都不敢回嘴的，因为身份的差距。因为王夫人是王家的这个大家闺秀出来，是一个贵族，是原配，而赵姨娘是丫头的出身的妾。那么这里面当然都在讲封建里面，你根本没有一句回嘴的余地。好，所以这个时候马道婆来了，马道婆来了，贾母就说，你看这个宝玉脸上烫了，然后这个马道婆就看了以后，就用手画画画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念咒，然后说好了，没事了，这样。就对着宝玉的脸这样画一画。其实那一段描写很好玩，就是大家会觉得怎么贾家这么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可是你注意一下，你在台湾身边你常常会发现马道婆一定在的，就是常常在一些人无可奈何的时候马道婆就出现了，他就会你也不知道他念些什么，也搞不清楚他在画什么，可是大家就觉得安心了。然后马道婆 就跟贾母说，你知道为什么宝玉会被烫伤吗？他说有钱的人家的小孩啊，从出生开始就旁边就有很多的鬼，随时要绊他一下害他一下，所以有钱人家的小孩常常就长不大，就不好养大的意思。所以他说这种富贵人家如果比较懂事的，他们通常就会在庙里去供养一个油灯，然后就特别去能够去除灾的。好，你可以看到这个马道婆能够存活下来，她是了不起的，因为她知道怎么样她的庙有香火钱。那贾母当然也不是笨蛋，所以这个马道婆要骗她钱，她要很小心，她就举例说啊，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哪一个部长，那么他们家里面最近常常上这个媒体杂志，所以他们要去供养一些什么东西去除除灾，所以他供的是48斤的油一个月，然后灯草是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看看贾母没有反应，他说哦，那另外又有一个什么处长，他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是28斤的油，然后多少灯草这样。他就一直在试探，讲到什么时候贾母会觉得哎，这个钱也就出了吧，反正为了宝玉能够除灾，不管他信或不信，至少安心嘛，所以他就拿到那一笔钱。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其实马道婆是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压在最底层的人，可他们聪明得不得了，他完全知道怎么样从每一个人身上弄出一点可以养活他的这些钱出来。然后他又看贾母还没有讲话，说如果是晚辈给长辈去烧这个油灯，那钱要多一点，供养的多一点。那如果你是祖母为孙子的话，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反而不好，因为他会折寿。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满意了，所以你只要出一点点，所以后来就出个7斤5斤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看到这种语言的聪明，就是其实庙宇文化很少人好好去做研究啊，就是他在整个的民间扮演的角色，一直到今天，他可能跟政治之间微妙的关系，跟经济之间微妙的关系，你都觉得你不仔细去想的时候搞不清楚，可他中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就是有时候我们偶然报上会爆出一点点我们的社会里面庙宇啊，或者民间信仰跟某些政治人物的关系，我想大家都报上看的很多。可是那个就是马道婆的东西，就是它一直会存在的，而它一直有能力存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要揭发它内部的组织啊，或者它的神秘性啊，或者它的一些非法的东西，可它一直会存在。它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社会里面缺乏一个正面信仰。啊，缺乏正面信仰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对生活里的灾难的不安寄托在这种事情的求助上。所以我觉得二十五回大家等一下注意一下，写的最好的角色是马道婆，啊，就是活灵活现的一个民间的这种庙宇里面出来的人，然后你会觉得哇，真是呼之欲出，因为你在台湾你其实看到过这样的人，那他可能是不管是基督教佛教任何一个庙宇，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弄到很大的资源，社会资源。所以过去也有学生，他们比如说在社会学上面做一些论文，就探讨到台湾很大的民间资源是到庙宇去，或者是到教会，就是他可能比政治的这个现金资源，或者是说，特别是比如说支持文化的东西，其实庙宇的信仰的这个资源是更大的。就在国外，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大部分的民间资源会变成去从事慈善的事业，或者是说一些文化的推动。所以比如他们的表演团体啊，或者是画家，这种很大是民间的这个资源。可是我看到那篇社会学的论文就说，台湾的资源大部分是到了庙宇跟到教会，那这个是蛮特殊的现象，也说明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信仰会比较寄托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团体跟组织他运用这个钱运用得很好啊，我们最近也看到比如说嘉义过去有一个团体，他运用这个钱运用得很好，去造桥啊什么，可是你看到那个精神性的人一走以后马上就出问题，因为那个钱很大，那个钱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你听到那个数字会吓一跳，就是那个资源是这么大的，而这批资源不管在南部在台北在东部都有，都在运用，然后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是一个私下团体在操作运作的 一笔资金。那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了解到马道婆这个角色，在作者里面写他的时候也写得很有趣，这样当然作者也知道他们这种贵族家庭少不了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对你自己拥有的财富跟权力不安的时候，你就会供养这样的人。就可是如果你觉得权力财富所获得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其实他比较不那么需要。就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慢慢这一类的东西少掉了。就是大家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前中世纪他也卖赎罪券嘛，就是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就来买一张券就好了，而这个券是按照罪的大小，按照你的国民所得来配置的，就是你是有钱人跟你是穷人，你付的钱是不一样，是等差的啊。那可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因为有正面信仰出来，所以这个赎罪券的制度慢慢就消失了。可是我觉得台湾很有趣，台湾这个我讲是说民间的另外一种赎罪券，就是你会发现黑道也供养，他也不安，然后他也供养，然后一些企业团体他也会很大笔很大笔的钱就捐出去，好像觉得心安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是蛮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就像马道婆这一类角色，因为马道婆写的最好最好的时候，他到贾母那边不是弄到钱了吗？他说你爱你的孙子，你如果爱宝玉，那你就供养多少多少钱在庙里面，他就拿到了那笔钱。贾母说好，你按月就来支领这一笔钱，拿到这个钱，然后他到各房都去弄一点东西，每一个人都说哎，你也帮我供养一个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安，每个人都会要供养，所以每个人都拿到钱，最后他去了一个人家里，赵姨娘。